下观点谁都不代表。火星移民和隔壁王奶奶家丢了鸡蛋一样重要。这里是 Loading 电台，我们只求在大家 Loading 的时候带来点无聊。大家好，欢迎收听 Loading Radio， 我是老高，
我是燕偶，
新的一期又跟大家见面了，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嗯，
你不是不叫燕偶了吗？
操
、哎，你不是应该叫苏少吗？
这个名字实在是太羞耻了，
你知道吗？这个要不是因为我们决定就是看看留言到底读不读，我都忘了这个事儿。毕竟就是一个月前的事儿，
对，我也就忘了这个事儿，
是不是苏少？
我当时是谁？好像就是你告诉我还是谁告诉我，反正就是有这么个事儿，让我说我操这个名字，大家朋友之间叫一叫，这太羞耻了。我已经忘了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没事，苏少，全网现在都知道了。
谢谢你啊。
嗯，我只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还有这么一件事儿。
真是谢谢你啊。
嗯，还有苏少这么一件事儿。
这名字怎么来的？我真的完全忘了。我们过去这件事儿。
不就因为你是大少爷嘛，所以
就
叫你
苏
少。
对，
嗯。
这期6月12号了已经，
啊，
今天是6月12号，然后
又创了新高了。
对，过了一周零，不是一个月零一周。
嗯，
然后现在我有点微醺。
你刚他妈喝了一瓶啤酒。
这一个月过得太糟糕了，
嗯，
真的是太糟糕了，没有办法。
嗯，
然后我们确实也错过了八周年。
对
吧，错过了，就是历史上八年第一次错过了八周年，现在已经是电台的第九年了。
对，
但是完全体会不到这件事
情。这一个月有些兵荒马乱哈。
对，确实很兵荒马乱。嗯
嗯，对，所以先跟大家在这里郑重的道个歉。
真的是要郑重道个歉。
啊，
对，这个月发生了比较多的事情吧，主要都是工作上面的。然后
主要是你的工作要黄了，所以就是现在有点那什么哈。
倒
行业不好，
对，倒是也没有至于说现在就立刻黄，
嗯，就是已经可能再过几天吧。
对，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广告行业这种事情啊，广告这件事儿到现在我也一直都觉得它只能锦上添花。
嗯，
但是对于
无法雪中送炭，
对，但是对于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品牌来说，它是无法做到真正的雪中送炭。
对，
这个是，就是。以我认知的广告行业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
对，
而且尤其是这个广告重镇上海之前被这个封了这么久啊，
对，
然后再加上疫情的原因，反正整个这个客户情况都不是特别好啊，
想比稿都没有跟你比。
嗯，对，所以你也很堪忧现在这个事情。
对，
嗯，
确实是比较堪忧，因为公司嘛，公司的情况就是你的资金链永远是占第一位的，所以就会比较难受吧，这一个月过了，然后方方面面，关键是我们的客户还都是受疫情影响比较大的这种。 对，确实是比较难受。嗯，
是，
所以这一个月都是在不停的
求爷告奶奶，
处理各种，对，其实就是处理各种事情吧。
嗯，
很难。嗯
嗯，反正先跟大家道个歉吧。
先道个歉。现在已经是电台的第九年了啊，确实第八年我们过得并不好，就是不是说我们过得不好，是电台录的不好。
嗯，这个世界也并不太平。
对，
嗯，
对。然后希望第九年一切可以顺利一些。然后你记得咱们聊十周年要线下活动这个事儿，当时还离得很远，
还三年吧，当时。嗯，
对。
现在还两年
啊，
两年多一点，两年少一点。
对，要照这么去想的话，其实已经很快。
哎，你没发现吗？就是因为这个疫情以来啊，你不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吗？
是的，
就是但凡哪儿疫情爆发一下，然后你可能一下就一个月就没了。
对，
就这种感觉。
对，
啊，嗯，很可怕。
是这样。
嗯，
然后呢，这个居家办公，北京居家办公了得有一个月了吧？
嗯。当时都在想北京会不会变成上海那样，会不会变成上海那样。
我记得，
然后到现在我囤那些面还没有吃完呢。
我觉得当时我还问过上海朋友，我说你感觉现在北京这个状态是进展到上海几点几？
对。
对，然后也感谢一下上海的朋友们发来了各种各样的什么物资清单表。
对对对，
类似于这种。
当时北京刚开始的时候，这个
好多上海的朋友就跟我们说，赶紧先别管别的，先去买点东西。
对，
先去囤东西，你不管它封不封，先囤上再说。
对，
嗯，很恐慌当时。
但是我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囤过，因为我一直相信应该北京不太会封。
啊，但你们那小区也挺狠的，你像咱俩就隔了一条马路
啊。
你们小区现在不让进？
对，已经不让出不让进，
啊，
就是
现
在。
我们
现
在
本来
想去寄快递，
嗯，
然后呢里边有一个菜鸟有一个点儿，
嗯，
我退货，
嗯，
然后他不现在说不能上门，然后我们拿着快递进去，然后呢到门口之后保安不让进，还到的是那个北门，不让进，然后给菜鸟打电话，我说你能出来取一下吗？我就在门口，
不让出。
对，他说我也取不了，因为我们店里没人。他说，
对，
我说那怎么办呀？他说那我也没办法，你想想办法吧。操，
都是这样，
太扯淡了。然后我说那你们怎么干活？他说我们就记这一小区就够了。
其实我们小区也没多少人
啊。
对，疫情的事儿我们就不太聊了吧，
嗯，
不太聊了，不知道聊到什么状态就不太好。
嗯，
我们聊一聊最近另外一个社会事件，就前两天的那个
唐山的，
唐山那个，
嗯，
就是唐山那个，其实我感觉是大家已经发声发的特别过了，
嗯，
就是不是过了，就是特别满了，
嗯，
就是基本什么样的声音都有，然后呢。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正好我也可以问问你，就是如果你碰到这种事儿，你是一个路人，你碰到这种事儿你会怎么办？
报警啊。
但是你不会上，对不对？
不上。
对，那咱
他们人多呀，人太多了。
我觉得不管是人多人少，
嗯，
哪怕只有一个人，
嗯，
你可能都不太会上。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觉得就是，
嗯，
可能这不是一个大家希望听到的答案，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去聊一聊这个事儿，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儿。
嗯
嗯，你真的不知道，就是你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然后你也不知道你将会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嗯嗯，
对。
那反正报警总是没错的吧？
对，报警肯定是第一位的嘛。
嗯，
就是因为我看到好多人发声说，就是这会儿你作为男性也好，或者你作为旁观者也好。你要去把自己就是冲上去嘛，
嗯嗯，
就至少你要去管这个事儿，
嗯嗯。
但是，就是你也知道我身上发生的事儿，就是作为我亲历者来讲，
嗯，嗯，别跟人递戈。
对，
嗯，
我真的不建议大家逞一时之勇。
嗯，
对，
是，
对，就是从我亲身经历来看，就真的不要逞一时之勇。
但这事儿反正就造成的社会影响还是挺恶劣的。
嗯，对。
对吧？然后我记得，因为我只看了那个视频，
嗯，
就打人的那个过程，然后我也没看，就是现在发酵成什么样了。但我看微博好像一直这两天都是这个事儿。
嗯，
然后我记得，反正我就印象中有一个段子，就是有一个网友跟他妈说的这个事儿，就转述这个事儿，然后他妈回了一句说：“这不是严打以前才会有的事儿吗？”
哦，
对
对，
就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其实就能反映出来，就这件事儿到底有多恶劣了。
嗯，
就这种情况，而且。其实你反过头来想，就是如果不是互联网这么发达的话，这事儿发生了也就发生了，
发生了。
对，
就像当时严打的时候是一样，嗯，
就还是想想也是挺后怕的这个事儿。
对，
嗯，就所以有些时候还是要感谢互联网啊，
嗯，
对，
确实
啊，
就是能这么快的解决这个事情。
对，要没有这个反，没有这种，
人都已经抓到了，
对，九个人嘛，
嗯，
没有这种社会的这么大的影响，这九个人可能也不会那么快抓到吧？我觉得，
对，是，嗯，
对。
所以在这块儿，我觉得这块儿大家可以去思考，因为我看到一些，我非常能理解一些话，大家说到就是可能从男性的视角去看，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对于男性的视角来说，这是一个社会事件，
嗯，
但是对于女性的视角来看，
他们
会觉得每一拳
都是打在自己身上，
对，都有可能自己会遇到，
嗯，是
我特别能理解这件事儿，嗯，对，但是。还是在一块呼吁大家保护好自己吧，能跑就跑，
嗯，对
对，不丢人，
嗯，
真的，我就是我后来跟你聊这个事儿，就是不丢人，
嗯，
能跑就跑。
后来有一次咱不一块被打吗？就该跪就跪了，该认错，啊，该认错认错，啊，大哥我错了。
对，
嗯
对，嗯，那次
咱们一块被打，咱们讲过吧，在电台里，
我已经忘了，
应该是讲过，
嗯，对，
这种事儿一定会讲，对。也都很正常，
哎，嗯，
然后那这事儿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你
我在一块儿就想跟大家，就是不要通过一件社会事件去引起性别对立吧。 这个是就是我其实不知道这个话说出来是不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你要保护你身边的女性朋友，还是保护你的妻女或者什么样的，但是一切的前提都是大家是在一起去对抗这种事件的，而不是说天然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就有区别，就是就有不是就有区别，就是就有对抗。
嗯，
对，
嗯
嗯，
我觉得这应该还好吧，就是稍微能明辨是非一点的人，应该都不会去有性别对立这种事情出现。
对
啊，
然后碰到这种事情，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嗯
嗯，
是的。但是这个九个人这么快被抓到还是挺解气的，我觉得
解气
对，当时我看那视频就只觉得那男的有病，我觉得
对，就是
妈神经病，
就你第一个感觉是他喝多了，但是仿佛又没用，
对
对，
然后跟人聊两句不高兴了就开始要打人家，操，神经病，然后他还拉出去拖着打那种的，
对，就是你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就真的是充满了愤怒
啊，
对，
神经病。行，那咱说点别的。
嗯，
我看那个八周年底下的那个留言说咱们是在第八年才开始摆烂的。
确实
啊，就没有七年之痒，是第八年开始摆烂。
第八年。然后看底下还有说我还扫了一眼，我从后脑前翻，然后有人问是不是咱俩吵架。然后关键还有人信
啊，
真的吵架，就是谣言就是这么来的，是吧？对，
吵架了快就没工夫吵架了已经。
啊，咱们也一个多月没见了，就电台多久没录，我们就多久没见了。
对，基本上是这样，
没有碰吵架。
嗯，行，好歹也是赶在这个八周年的尾巴，咱们这个把这期先录了啊。
对，
也是创了跳票新高了，之前是一个月整，对
对
吧？
一个月
多几天，
零一周。嗯，那就可以跟大家再聊两句，就是疫情给我就是这。一个多月以来发生的事情给我到现在为止的一个不能叫感悟吧，到现在为止一个信念就是熬下去。
嗯，
没有别的，就这三个字儿，
活下去。
对，
嗯，
熬其实就是熬，都不是活，就是熬。
嗯，
熬下去，然后熬下去，不停的去试，不停的去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嗯，
然后把时间花在你认为对的事情上面，就是熬下去。
嗯，
如果你觉得你可能你写东西也好，或者你做一个方案也好，或者说你写一首歌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你认为哪一件事情对你真的是有用的，
嗯，
别犹豫就去干。
嗯，
对，就是熬下去。
嗯，
因为就是如果我们把疫情当做一个版本，就是我们玩游戏嘛，
啊，
我们把它当一个网游，那现在这个版本就是一个大略，就是不管对于谁来说都是一个大略式的版本，除了可能对于所谓的 Web3.0 啊什么这些来说可能是稍微有点优，但是对于其他都是大略。但在纯逆风局我们要怎么去翻盘，我觉得就是苟住。
嗯，
一定要苟住，一定要熬下去。对，然后每当你站在天台上的时候你就想想一想，其实熬一熬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嗯，
就多试吧，就是多给自己一些可能性呗。
对
对吧，
这块可以跟各位听众也聊这件事儿。
嗯，
熬下去。
嗯，
一定要熬下去。
嗯，
不要轻言放弃，
自己先别放弃。
对
对吧，
千万不要轻言放弃。
嗯，
行，好吧。对，
那咱跟大家聊点什么呀，这期咱就不读留言了啊，
不读了，
因为这留言已经是一个多月前的留言了。
嗯，
我们就先不读了。
嗯，
你等于你这一个月也啥都没干，就是工作了，对吧？
对。
嗯，
这个月基本所有花的剩余的时间就是想通了这三个字儿。
嗯，
对，
熬下去。嗯，
就是不管你喜欢写，真的就是不管你喜欢写东西还是你喜欢干什么，就去不停的试不停的发、
嗯，
不停的发，总会有机会。
嗯，
对，确实在这一个月里面尽管感觉四处碰壁，但是确实是有一些机会。
嗯，
对，这些机会我们不知道未来如何，但是先保证自己不死，不死是第一位。
那，嗯，你们是不是得多拓展一些新的客户了？该，
哎，其实不是，就是对于网上不是，就是其实就是行业性的问题。
嗯嗯，
从 4A 然后一直到创业热电等等这一套，就是可能是大环境促使了这件事情，因为本身它就已经有一点吸氧了。
嗯
嗯 对
，OK，
对，因为以前可能大家知道广告公司其实是一种付服务费的方式，
嗯，
就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品牌给一个给一个广告公司，或者说我们管它叫一个 agency， 他去给到比如说一年几百万的费用，或者一个月多少钱的费用。然后呢他有一个专门的团队就完全 base 给你，你就去用他们，从策略然后一直到你最后的媒介等等他都会给你去出，这个是以往的方式，就是或者说这是一个 4A 的方式。然后其实在这几年能付得出来月费的客户已经非常少了，
嗯，
就或者说还愿意去付月费的客户已经非常少了，那也就意味着大家都是以 campaign 的形式，就是以项目的形式去执行一件事儿，但是你依旧还是要花这么多人花这么多团队的。以往广告公司可能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你用服务费养活了一个团队，你不管再接任何的活都是在赚钱的，
嗯，
但是呢在现在已经不太可能了，也就是说你失掉一个客户可能你失掉的就是很大的一盘棋。对，但是我依旧很喜欢广告这件事儿，是因为就你每天遇到的东西都是新的，你每天遇到的品牌遇到的行业，你去寻找他们的目标人群，你去帮他们去找 inside 的这种东西都是很刺激的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广行业本身还是有发展，
嗯，
对，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所有的营销口对就是预算缩减的很严重的情况下，那必然就会有了一种情况，就是广告公司会死一大片，
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投就接收广告的渠道也变多了，就是它不再是单一的平面 TVC， 然后单一的投放渠道，它投放渠道也变多了，有很多渠道啊，就是它不只是比如说自己拍一个 TVC 广告，就是去宣传我的品牌或者怎么样，它也可以去投小红书，找一些博主
KOL KOC 的形式，
对，
嗯，
就是找一些 KOL 去做，就是它的落地执行就是变，就是落地的渠道变多了，它不再是这种单一的渠道。
对，这就是所谓服务的模式，它是一种，就我跟大家大概聊一下这个链路，就是你开始，你比如说，你要在整个 Q2 发起一个最终它就是你要先根据品牌的目标去定一个目标嘛，这个目标就比如说我现在要卖一个空调，我希望这个空调在这一个季度能卖到100万台，假如说是这样。那你就要根据这个去拆分你的目标，你要打的是什么样的人，打的是什么样的人群，你的整个的话题，就是你整个你一个空调，你比如说就是智能家居或者说是智能冰箱，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它是一个整个的大的 inside， 然后呢你去根据不同的 TA 去匹配，就是不同的人群去匹配到你不同的一个话题的方式，然后去有类似于事件营销的这种模式，同时后面才是有 KOL KOC 你刚才说的这种去往里补，就是把这个话题相当于是一个话题要把它造热造大，然后让更多的人，就是相当于要打到更多人心智里面去嘛，对，这个就是里面说的所谓 social 的玩法，或者说是 digital 的玩法，对，其实都是老玩法，只不过就是看你的创意有多好，对，看你的事件有多炸，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在于你砸的钱到底有多少，对，它是整个的一个链路，它不是说你只依靠刚才说的就是一种模式，就是我只依靠 KOL 去打 KOL， 是我要把这个场子给热起来，那你肯定要有销售入口的嘛，你的销售入口是哪里，是你挂链啊还是什么什么，都是不太一样。对，我们为什么要开始聊这么职业的事情了，
是你开启的朋友
对，大概是这样。如果大家感兴趣广告行业，可以，对，我们确实也很缺人，可以来聊一聊。
行，
好吧，你最近有看啥吗？
咱们先聊聊咱们都看过的《爱死机》。
爱死机我没有看完
啊，
对，我看到
了，其实你就看那一集就行
啊。对，我就看那一集
啊，
吉巴罗。
对，好像是叫这个，我也忘了叫什么，
吉罗巴，
反正就是整季的最后一集。其他的都一般，我觉得，就它不太是，就是已经没有了你看第一季时候的那种
经验
了啊。就是，而且它从第一季到第三季，它中间有几个故事是延续的， 已经出了三集嘛，
嗯，
就是那个三个机器人的那个故事，
啊，
它等于
那块很妙，
对，它那个，
嗯，
那个这季一般，
啊，
对，它就等于是延续下去了嘛，然后就没什么，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看完之后，然后我再去回想的时候，
记不住，
我已经记不住，就是有什么，
嗯，
印象最深的就是最后一集，就是那个也是流传最广的那个形象，就是那个跳舞满身哔哩邦啷的那姑娘那个形象，
嗯，
对，就没什么了。你看完那集你什么感觉啊？
我看完那集我是带着一个就是 CG 或者说动画从业者的角度上去看，
嗯嗯，
然后因为我其实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是动捕做的，对，这一定是动捕做的，
嗯，
因为如果是纯动画去手 K 的话，它不可能做出来就是这种柔顺感，因为能感觉到有一些是明显的修真嘛。然后呢，后来我就跟那个一个资深大佬就在 CG 圈资深大佬聊，说这个其实没别的，就是很砸钱，
嗯，
就是你有一个非常好的视效总监，同时你很砸钱，你的技术就必然会上来。
嗯，
然后后来我就去就是跟他聊这个事儿，然后他就给我找了一些类似于他们的幕后这种东西去看，嗯，就是他们的动捕导演和动捕演员都非常强，
嗯，
就是真的是专门的舞蹈舞者，
嗯，
对，很棒，嗯，然后那个看完了之后，其实你说故事很简单，故事就是一个贪婪的故事嘛，
嗯，
一个就是你以为他和别人不一样，但是他妈的都他妈一样，
嗯，
对，这样的一个故事，
其实也在讽刺爱情吧，我觉得，
嗯，对对，
嗯，
但是我看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我其实最惊艳的是它的水，
嗯，
就是它的水和它的就是整个重力结算，这两块就是，就动画里最难的其实就是水，
嗯，
水和其实就是水吧，
嗯，
水，然后包括它整个结算这个重力其实都很强，就是它那个挂坠哗啦哗啦哗啦，
啊，
就这
它每一个都得独立算对吧？它每一个
也不一定，
啊，
也不一定，就是看它，因为它的大钱肯定也花在渲染上嘛，对。这就不是说你几个显卡就能算的事儿，嗯，很棒，其实真的做得很棒，
就代表了一个动画工业水平的一个极致，
对，
嗯，
确实是因为，
啊，CG 工业，
你拿其实也是动画吧，就是你拿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你比如，玲珑，对，就是如果拿这两个去做对比的话，
嗯，
玲珑就显得很初级了嘛，
嗯，
但当然，其实在国内已经算是非常棒了，
嗯，
对，因为。它毕竟它短，它没有那么长，然后它的视效总监我还没有查，但是真的好棒，
嗯，
很强，然后它的那个雪的那个质感其实也做得很好，
嗯，
就是它的雪的质感不是说光往上贴一个材质的这样的，
嗯，
这样一个雪，它是很多层材质，然后不停的去炫，不停的不停的去铺，这个太美了，
嗯，
对，就你看的时候会觉得我们差很远。
嗯，
确实差很远。
那比如说，如果我们也就有他们一样的资金预算，
能做，
也能做到，
能做，
哦，
对，能做到。但是，其实差是差在视效上嘛。
视效的意思是创意是吗？还是
创意是一方面，但是视效就是你比如，这个光应该怎么打？
嗯，
对，怎么打？他身上反出来那些金色才是最好看的，他和周围融不融，
嗯，
或者怎么样，包括其实他们这个也不是纯就是我以外行的角度去看，就不太以从业者的，他还有一部分是数字绘景，就是你参与过你应该知道数字绘景很大一部分是画的，他不是真的 3D 建模去炫的，
嗯，
对，然后因为我看他们那个纪录片里面有实拍的一些镜头，然后相当于他把实拍的镜头再拿过来重新去建模，
嗯，
照着实拍的再重新去建模，
嗯，
然后根据现场的 HDR 去打这个光，
啊，
很妙很妙，就是，
啊，那一般特效也是这样，其实
对，
就是
它其实就是特效，你刚才说
对，就是环境光嘛，就是你得你的 CG 部分你得融合它实拍部分的东西，
对，
啊，
你的光要怎么打，
没有违和，
是的、嗯，对，
包括就是一个有很多反光材质，那你现场是这个光环境，那你怎么反光呢？
对，
对吧？
对，
就是，要你反的不对，就跟你抠图似的嘛。
对，
啊，
对对对对，你就会觉得这个人脱离
假的嘛，
对，
嗯，就
是飘在地面上，
就巨假。
嗯，对，
对，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基巴罗，
嗯，
还是很，就确确实代表了一种水平吧，
嗯，
确实是代表一种水平，
嗯。
然后我看抖音上有好多仿装
啊 ，cos 的，
对，
啊，
cos 的就是很棒，有些你发现哦，对，又印证了这个想法，就是我是觉得抖音是世界上最好的平台，
嗯，
也是世界上最烂的平台，对。
我最近玩小红书玩的特别多，
啊，我一直在玩小红书，
啊，但是我至今还没有用过抖音。
对，抖音，我就是从前年吧，从干了这个事儿，
嗯，
就是你必须要就是用这些平台，包括像小红书，小红书很有意思的，小红书的审查特别严格。对，我这个审查是那种广告的审查特别严格，
啊，对，所以你只能特别软的去投。
对，他只能打新纸，
对
他不太能。
身边有个朋友还接了一个小红书广告，
嗯，
他们就说那个他接的是母婴的，
嗯，
然后他就说这个就是有些特别像广告的地方，他们那客户就让他删了，
对，
就说不行，嗯，
对，因为他是这样，就是小红书我印象中好像是你发四个，你发了一个广告，你必须要就是你作为一个 KOL 来说，你发了四个广告，你必须要再发四个笔记，你才能继续发广告，他不让你发。对，他不是像抖音啊或者微博这种，每天能无数资源发，所以他的
可以，那就还是他比较
价值很高，
想保障自己平台上
是的
够硬嘛，还是
对对，
有点类似于 B 站的感觉，
嗯，
但 B 站广告现在也挺多的，
就以广告审核来说，小红书会比 B 站更严，
嗯，对，所以我爱用小红书，就是也不是用嘛，就是看，我建议就是纯看，
哦。
就感觉它的内容质量上会好一些，
啊，对，因为
就是说实话的多，
啊，对，他的人群在那儿摆着呢，对，
对，你像之前想买咖啡机，我们，
嗯，
然后呢，就差点就信了推广，买了国产的，你知道吗？
嗯，
然后就是有一阵儿就有一个品牌，就是在 B 站上，可能它全都是送
的嘛，嗯，
送的机器，然后那些咖啡相关领域的人就在聊这个东西，
嗯，
然后呢。确实吹的我都要信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买一个这种的也可以。后来呢，这身边不是有做咖啡的吗？就问了，人家说你都别信，那都全扯淡的。
嗯，
你买这人家那意大利咖啡机为什么贵？人家有贵的道理，对吧？
嗯，这就是
你三四千能替代的，那你那两三万，你都谁还买啊？
对，这就刚才我跟你说的那个，就是你到了你能看到的这个阶段，
嗯，
就已经是就是相当于用户能看到的这个阶段。
嗯嗯，
就已经是 KYL KOC 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往上发，
嗯，
最后要收割的那会儿了，
嗯，
对，这会儿才是你能大面积看到你喜欢的博主啊或者什么，能看到他前期做的一系列事情已经过去了，
嗯，
对，
okay,
是这样的，
可以，对，反正爱死机啊，
对，
爱死机
推荐大家看，
可能我也只能推荐这一集了，我觉得
确实非常值得看，就是他的故事，
嗯，
你说他有多好我真没觉得，但是
嗯，
我觉得是代表了工业吧，
对，挺好挺好，那个确实很不错，很惊艳的一集，
嗯，对，
就唯一这集让人很惊艳，
嗯，那个整个的解算真的是让你看得如痴如醉，
嗯，
他因为你知道他有他还有一个很难做的地方是在于就在动画里面在于碰撞，什么叫碰撞，你比如说你有一个耳环，你在跳舞的时候，
嗯，
它会疯狂的碰你的衣服啊，
嗯嗯，
或者你有水袖，或者你的脸，就是它这个你要刷这个权重啊，或者怎么着，这个碰撞你要做的非常真，非常符合物理，没那么简单，
嗯，
对，就是它，然后它这个里边有这么多东西，
嗯，
然后哗啦哗啦哗啦，
所以它其实就是故意在这炫技，
我觉得
就是弄了一堆巨难的事儿，还他妈在水里，
对，
然后
你看那个水的反光做的，
嗯，
哇。太棒！
所以这个时候故事已经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就是
把所有难题都放在一个片子里。
对，就如痴如醉看的，嗯，
可以，嗯，所以就是最高境界就是真看的跟真的一样，
对
啊，就这种感觉。嗯，
但是我觉得，
但你反过来想，
对，我就是想聊这个事，
对吧？
对，
你如果非得做成看的跟真的一样，你用真的拍不行吗？
对，我那天
花的钱可能还比这个少。
我那天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经历，因为。最近一直在抛头露面，就是参加很多什么讲座呀，
嗯，
沙龙啊，然后之类的这种
去找活去。
然后有一个人聊，然后有一次聊的就是就是题目就不聊，题目就很扯淡，然后就聊关于数字人这一块，就是关于超写实这一块。
嗯嗯，
然后我其实就 再唱反调，然后哎，唱反调也挺好，搜来了两个客户，最后我觉得哎，你说的对，就是因为最近有一个我都忘了那个是哪个机构，他做出来了一个非常不完美的超写实的形象，我忘了那个叫什么了，叫对，真的忘了，他是好像是渐冻症还是就是某一个协会做出来一个胖胖的，就是你一看他是一个建模出来的东西，但是他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形象，我特别特别喜欢那个形象，就是因为超写实这个事情本来就很吊诡。第一，我觉得就是所有人都在追求一张完美的超写实的脸，就超写实一个概念啊，是一个就是你在物理你在虚拟世界见一个跟真人一模一样的人，就是这个是我们说的超写实的数字人的形象，
不就是零那个意思吗？是
零啊或者 IRE 啊，就是类似于这种。但是这个很吊诡的地方，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在那儿见一个这样的人？对，就是为了炫技吗？还是为了怎么样了？第二点，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思考的更深一点，我觉得这个是人类的傲慢。就是我们在创造一个完美的东西，我们总希望去创造一个完美的东西，它要有三庭五眼，它要有它的眼睛到底是三白还是两白，就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在创造的是一个纯纯的建模脸。然后呢，但是你要让它跟真的一模一样，我觉得这是人类的特别傲慢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做的超级事情上都是一种，就它要有缺点，它有第一要有可识别度，第二它有缺点，它可能就是像我们真的人一样，我们可能就是长成这个样子。那或者说我们再往大的想，它就是我们探讨的所谓元宇宙这个东西，它里边就应该什么人都有啊，它不应该所有人都是一个完美的形象。我觉得所谓完美这件事情就是人类的一个傲慢，对，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然后我就在那里边聊了这个事儿，对，然后我觉得大家是认可的，就是不是所有人，有人就觉得我应该在虚拟世界是一只耗子，或者我应该在那视频可乐，对，但是他是有意识的，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我们有这个东西，
不，但我觉得现在讨论这个事儿吧，就是一个空中楼阁，你知道吗？
对，但是永远都是概念先行，
因为就是。首先你们讨论的那个虚拟世界它是不存在的，你明白吗？就是
对，但是
没有这个地儿。
但是你说虚拟世界的不存在是因为技术没有达到，对吧？就是你没有能达到这个技术呢，但是现在
所有，一方面是技术，还一方面是就是你得有一个就是真正的世界范围内的，就是或者说就是用户足够多的一个平台
啊。对啊，
对，就这才能有一个基于就是所谓的我在一个虚拟世界里建立一个形象的基础，
对，
你知道吧？就是现在呢，其实不是，现在就是你比如说包括零这种的，我感觉它就是
一个形象，
对，它就是有点像 IP 似的那种感觉，
它就是一个 IP，
对，然后呢，它有很多延展，然后有很多场景，比如说我今天接了一个合作，就是跟零的合作，那我可能针对这个项目会再做一个零的怎么怎么样的一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人物，你知道吧？
我知道你大概说的是什么，就是你说的那个状态，只有当两个事情达到了某一种高度，才能实现。第一种是 AI 的高度，对；第二种是所谓的脑机接口的高度，对。你只有达到这两件事情，你才就是我一直相信的未来所谓的虚拟世界，一定不是说有一个平台，它一定是一个多元宇宙状态。就像你现在在抖音上有个账号。你在微博上有一个账号，你在知乎上有一个账号，
这事其实就跟头号玩家那个游戏是这种感觉。
对，它将来是你的，我们当然可以说就是你有一个公司统一了全部，但是我觉得这种情况很难出现，
是
非常难出现。你可能将来就是你在 Meta 上有一个账号，你可能在抖音上有一个账号，
对，
它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的是一个不同的形象。去接入到进去，
这就跟你玩游戏建号似的，上来先捏脸，有人捏的就是好看的，有人捏的就是巨丑
的，
都有。
对，就是技术上面我们不去讨论，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离得还很远。就现在就不管怎么说，现在所有的人工智能都感觉像人工智障，对吧？那就 AI 的范畴，我们就我觉得现在根本不具备可讨论度。那脑机接口这件事情就更别说了，
是
对它是一样的，就是在你所有的技术没达到的时候。但你就大家要吵这件事情，那就一定会有几个看起来 像是那么回事的东西，
嗯嗯，
对，但是就比如说零，比如说 IIE， 比如说这种东西，它就像是那么回事的东西，但是在它像是那么回事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体现出人类的傲慢。
嗯，
对，这个是我的观点。
哦，那我觉得其实还好，因为他们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干这事儿的人，或者说第一个干成这个事儿的人，他一定不是因为傲慢是干成的。
对，他就是我要想去创造
一
个完美的东西嘛。
他一定有一个这种追求，他追求一方面可能是自己的理想或者怎么样。因为零的那人我认识
啊，对，我知道。
对，然后呢，
嗯，
然后再一方面，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就是这东西它在商业上是高效的，你明白吗？
并不是。
是吗？为什么呢？暂停。
嗯。哎，刚才拿了个外卖，我们继续。那说到这个在商业上是高效，其实并不算，就是，
嗯，
虚拟 IP 这件事情，尤其是到超写实的这个阶段。它其实是，它虽然是边际效应递减，就是边际成本递减，但是呢，它在初期的时候成本实际上是很高的。
嗯，
对，就是你从建一个模啊，
嗯，
到最后你要把它动起来，把它活化，以及到最后，就刚才咱们说到几巴罗的那种，它有渲染啊等等，其实你的成本是很高的。
嗯，
对，这就相当于你去做一个动画电影和你去做一个真人演电影，我们抛开明星的这部分不谈，
嗯，
对，它的制作成本是完全不一样，
嗯，
对，这个是区别，
嗯，
所以就是我们聊回来刚才所谓人类傲慢这个问题，我觉得人类傲慢这是一个底层问题，并不是说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傲慢，
嗯，
是他一直都很傲慢，对，
嗯，
所以在一些事情上面会体现出来，嗯，这个是我对他的一个观点。然后呢，再聊回来说的就是那回唱反调嘛，就是第一是提出来人类傲慢这个问题，第二是。所以就是虚拟偶像这件事情的吊诡的地方，你知道有一个虚拟偶像的团体叫 ASO， 乐华娱乐的是叫月华
、
对，月华他们做了一个，就是前一阵是被开盒了嘛？
哦，我知道，哦，我看过，
上热搜了嘛？被开盒了，
二次元的那个感觉的，
对，
嗯，
然后其实这个事就
二维的，
对，不，它其实是三维的。
是吗？
对，
二选三，三选二
、
啊，
对，
三选二。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也很挺有意思，就是对于平台或者对于资本或者对于月华来说，重要的是在于虚拟这件事情。但是作为
是这个概念，是这个概念，
对，但是对于用户或者说是喜欢 ASO 这帮人来说，重点是在于偶像。
嗯。
对，就是你的皮套演员，你的皮下这个人，就是中之人吧。
嗯，
我们说中之人这个概念，
嗯，
中之人是谁很重要。
嗯，
对。但是呢，本身虚拟偶像这件事情出来，就是当时大家都在探讨说为这个行业提供了无菌审美嘛，就是只要你运营者不作死，它是不会出问题的。但是通过其实 ASO 这个事儿，他还发现，哎，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儿。
嗯，
对，他不是只有一张皮就完了嘛。
嗯，
因为我们说明星或者说一个演员，他的不可分割性是在于他这张脸，而不是说他的性格呀，他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但是当你的这个所谓虚拟偶像，他有了这张脸以后，你发现你有这张脸的所有权和这身皮的所有权，你仿佛也不能想搞什么就搞什么，所以他的中之人是一样重要。我觉得这个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嗯，
对。
是，
其实被开盒和这事儿不是第一次了。
嗯，不是，你还是，而且你还得界定一个事情，就是偶像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你明白吗？就是，嗯，就是你如果是一个虚拟人，你也就是你可能是有能起到榜样作用的地方，然后但是就像咱们看动漫，有的时候是会被点燃或者被激励是一样的，但是。
嗯，
因为咱们不追星嘛，咱们可能不太知道就是这种偶像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虚拟人和一个真人，就是一个你跟你一样的真人成为你的偶像，那种能给你的榜样作用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你知道吗？
对
对，
其实就是以我了解这个行业啊，所以 VTuber 这个圈到现在。
VTuber 是什么呀？
VTuber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所谓虚拟偶像啊，就是皮套演员吧，这一部分他们提供的，或者说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做嘛，你提供的是情绪价值，大部分都是情绪价值，榜样啊或者这些东西相对比较少，包括最成功的那个叫 VOX 日本的那个彩虹社 做的，其实也是大部分情况下是提供情绪价值。为什么？因为它是主播，它主要的承载的呈现形式是主播的形式。
就是，那你情绪价值是什么？
但是呢，但是也有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初音。但是初音其实就已经不算是 VTuber 这一个范畴了，它就是一个偶像，它跟零一样，它跟阿姨一样。
嗯，
对，它是这样的一个范畴。对，我说情绪价值就是陪伴啊，
哦，
就是从，
哦，
对，从陪伴，就是你主播能做什么，对，他就是能去做什么，
嗯，
对，所以叫 VTuber 嘛，大部分是这种。
哦，
嗯，
哦 ，VTuber，
对
，YouTuber 是一个意思吗？
不是，他就叫 VTuber。
YouTube， 对对对，不对，
对，那个是 YouTube，
啊，
对。我们这个话题仿佛也不是特别能再深入下去了，因为再深入下去，我们要探讨，就是第一是你偶像到底应该去做什么，
嗯，
以及呢，从偶像下来，你的一个主播或者一个 VTuber， 就是你要到底做什么？
对，但是反正我的就也可能是因为我的观念比较传统吧，我始终觉得就你很多东西。次元壁还是不要打破的比较好，
一定是，就是为什么被拆盒这件事情对于 VTuber 来说很严重啊，就是让别人知道你的中之人是谁，
嗯，
就是你中之人，你皮下这个人是谁，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其实是最大很大的打击，
嗯，
就是叫被拆盒嘛，
嗯嗯，
对，因为大家喜欢的是你呈现出来这个样子。
对， 对，
因为所有的粉丝们吧，就是你 VTuber 粉丝们，他们非常明确的知道你的真人可能和你皮下你的性格是不一样，
对，
但是我接受这件事情，
嗯，
对，
就都知道游戏规则，
对，
嗯，
对于 VTuber 来说，真正的人设崩塌就是被开盒，
嗯，
对，它和真正的就是物理上的明星偶像不太一样，物理上明星偶像可能你在镜头前和镜头后不一致才会有问题，
嗯，
对，就是你表现出来这个人和你真实的人不一样，他可能才会有问题，但是对于 VTuber 来说，你一致。或者说你我知道你家这人是谁，反而可能会有更大的问题，
嗯嗯，
对，这个是区别，
嗯
嗯，
是，
但是 VTuber 还是很有意思，
嗯，
对，
我想说的次元壁其实就不太是这个意思，
嗯，
我想说的是就是虚拟偶像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不是说否定它的价值，但是我是不太接受这个事儿，
嗯，
你知道吗，
嗯，
就如果我作为用户来说，就是我绝对不会去
喜欢一个
虚拟偶像，你知道吗？就是是这种感觉，
嗯，
就是他如果是作为一个有故事内容支撑的形象，一个动漫形象，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是能接受的。比如说像路飞、海贼王这种乱七八糟这些，
嗯，
我是能接受的。但是他作为一个偶像，作为一个虚拟偶像被推出来出道，然后并且怎么样，这个我是接受不了的。
啊，对，能理解，我也接受不了。
啊，对，我就觉得蛮奇怪。
但是呢，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
嗯，
因为，
嗯，
对，哎呀，我要说什么来着？
你说，
对，
你也接受不了。
对对对，我接受不了的重点就是在于，其实跟你一样是传统，但是你真的干了这件事情以后，你会发现，一个小姑娘在就是她坐在摄像头前面表现出来那个样子，和她私下状态是两种人，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但这个不是用户能看到的，
我是从幕后的角度上去看起来，你觉得这件事情它很有趣，因为它超出了你的认知范围。
嗯，
对，比如说，其实在抖音上有一个形象，我觉得那个其实做的很好，叫金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玩的很开、玩的很花的一个小姑娘吧，我就觉得她是一个特别nice 的人，然后也是就是把自己最开心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并且就大家知道他，因为他经常会叫什么连麦 PK 这种事儿，经常会遇到一些不理解的声音，可能就是有类似我们这样的，你是谁，你为什么要跟我，
啊，
对，或者说还有一些就是去辱骂他的怎么样也好，但是我觉得他自己作为一个演员，他消解的都非常非常好，
嗯，
对，就是对得起他这身皮和他的这个职业，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专业，
嗯，
对，
嗯，
很好，
okay，
是，嗯，
对，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这种外化的这些形式啊，这个其实就是层出不穷，百家争鸣都很好，我觉得，
嗯，
都不错。但是我一直对这种事儿其实是持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你知道吗？就是你不管你以什么样的形式，或者以什么样的渠道， 花样去出现在大家面前，被大家广为熟知之后，它都会变成相似的样子。
哦，我非常认
明白明白这种感觉吗？就是
我觉得
它不管多新鲜，它到最后它到了一定的认知范围程度的时候，
它的底层还是那点东西嘛？
对，它就还是那个样子。
我非常认同这件事儿、
嗯。
其实从 Aso 开盒这件事儿，能认识到好多。就是第一，所谓无菌审美这件事情不存在的；第二，资本想要干的事情、平台想要干的事情，或者说品牌想要干的事情是不存在的。那你就是大家期待的是两个事儿，就是你作为官方和用户干的是两件事儿。我觉得唯一能打破现在这个阶段的，就是要靠 AI， 就是要靠一个真正靠算法能去，就是演变出来的人是能有这个，就因为他不太受控，对。他想要去做什么，或者他这个都是个
深度学习，
对，就是一个深度学习之后的一个 AI 的真正、
嗯、
我觉得真正的虚拟偶像应该是这个样子，或者说一个数字人，一个真正的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
他不是一定不是一个有中之人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
对，
这就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
道阻且长。
对，
对， 对，希望，
所以有这些不一样的东西出现是好事、
嗯、那当然，
但是呢就是看他最终会变成什么样、
嗯、
希望我们能看到这一天。
能看到，能看到，
嗯，还需要你的努力啊，朋友。
希望可以活下去，这就是刚才又聊回来的一个观点吧，就是熬下去，熬下去，认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嗯
嗯，对，这点真的很重要。
嗯，那咱们再聊聊别的吧。
可以，你最近还看啥了？
爱死机，然后那个杨紫琼的那个电影《瞬
息全
宇
宙》
宇宙，
嗯。
那个其实挺好的，我觉得不错。
嗯，
但是后来好像网上声音有些褒贬不一哈，对这个戏，就是好像喜欢就都还挺喜欢，不喜欢就特别不喜欢的
那
种。那
片子我是放在那儿，但是你说我，它属于我没有认真看的一个电影，就是那样的状态。
那电影有点忙的。
但是呢，就是我大概理解这个电影要讲什么，
嗯、
然后你说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嗯，
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另外一种形式极致的浪漫。
嗯，
就是它浪漫在于，就是其实是特别 teenager 的一个问题，就是跟家长不对付嘛，然后得不到父母的理解。
嗯，
然后有点叛逆，这孩子，因为他是那个拉拉嘛。
嗯，
有点叛逆，然后又是拉拉，然后又是一个在国外的中国家庭的那种父母的环境下长大这种状态，他
一二代。
对，这是一个特别 teenager 的问题、
嗯、
然后他用了一个巨科幻的手法讲了这个故事、
嗯、
我觉得非常好、
嗯、
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讲故事的方法，当然也花了很多钱讲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就是能有这种东西出现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喜的事情，我觉得很好、
嗯、
而且我最喜欢的是他们俩，因为他最终他会跳跃到很多平行宇宙中，他跳跃到了一个只有石头的宇宙里、
嗯、
他们俩变成两个石头，然后没有声音，只能靠字幕对话，然后谁也动不了，就那种状态非常好，我觉得。
我在看这个电影之后吧，因为我确实没人看，然后我看了一个杨紫琼的访谈，也是在抖音上看、
嗯、
那个访谈我就记住了一句话，因为后面仿佛也不是很重要。他说，就是杨雄说他自己看到那个剧本的时候，他就觉得一定要接。
嗯，
为什么？他就是说这个就是我每天会在 Chinatown 遇到的人。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妈妈。
OK，
这样一个非常忙碌，把所有的事情就是把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条
，hold 住一切。
然后呢，但是看起来过得并没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妈妈。他说我太想为他们说一些话。
嗯。
对，就是当时我看完那个，我觉得，嗯，这个电影仿佛给我的感受，因为我当时就是第一遍看完，我毫无感受，因为确实也没有认真看。
嗯、
然后当时看这段访谈，我觉得，哎，仿佛多了点什么，就是多这点东西，其实有点像我们每次
这事儿变立体了。
对，我们每次看啊，对，就是这个事儿变立体了，就是每次看贾樟柯电影的一个感受，
嗯、
就是贾樟柯电影你一定要配上他的一些路演、一些访谈
和他的生平，
对，你再去看，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对， 对，
对，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对，
对，然后就是反正那段访谈确实打动了我。
嗯，
对，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确实要有一些为不同人去发声的这么 一些存在，然后这个可能又会聊到刚才我们说到的所谓偶像的力量，或者说一个所谓的 KOL， 一个意见领袖，或者说一个明星的力量，他应该就是有这一部分的东西在，就是你能看，首先你能看得到，并且你愿意为他们去
义务和责任吧，
对，为他们愿意去为他们发声，我觉得这可能是一部分的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偶像的力量在于这一点，对。
对，反正我挺喜欢这电影的，但这电影我觉得就是你看前十分钟的时候可能有点入不了戏，
嗯，
有点忙的，
嗯，
然后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嗯，
然后后来等这个概念展开之后就好了，
嗯，
对。而且我就特别喜欢那种就是特别不认真的讲一件认真的事儿的这种感觉的叙事，
嗯。
然后他最后弄了一bagel嘛，bagel 是他们是吞噬世界吞噬一切的一个东西，
对，
各种平行宇宙全被 bagel 吞了，那种挺神的。对，就是我就比较喜欢这种感觉的东西，
嗯，
他的而且他内核也是很好，就是最后父女母女和解嘛，跟自己也跟自己握手言和了，对，很好，我很喜欢，反正推荐大家看看，
可以。
对，然后接着还看了一个叫天才不能承受之重，
哦，
是尼古拉斯凯奇的新片，
我听说这个片子，哦，对，
他作为一个
说他还完债了，要拍一个，
他作为一个烂片王，终于拍了一部好片子，
嗯，
这种感觉，
嗯，
就是还是很，就其实就是你接受这设定之后，他整个的叙事还是挺套路的一个，
嗯，标准大片的样子，
对，一个商业片的叙事，但是他在电影里演他自己，
嗯，
然后有很多就是搞笑的开玩笑，
哦，我想起来这个电影，我看了。我看了那种大概是什么三分钟给你讲拍一个电影什么那样的东西，
对，然后
他就是一个演员，他被邀请去怎么样，然后后来发现是一个局，
对，他接不着戏，
对对对，
接不着戏，然后有一个100万美金的一个生日 party 让他出席的活儿，后来没钱了，还不上钱，那我去吧，去了之后发现他妈的要帮 CIA 干事儿，
对，
因为这是一个。这个军火走私组织什么怎么着的，
我想起来这个，
对，就是挺扯的，但是就挺好玩的，
嗯，
就是比他以前拍的那些烂片都强多了的这么一个东西。
我对尼古拉斯最后的印象还是在他在赌城拍的那个情迷，
对，
情迷
拉
斯维
加
斯，
这里也他致敬了这部戏，说了一些里面的台词，
是吧，
特别逗，
对，那个片子是真的棒，
嗯，
就是在幼年的我们，就不叫幼年的青年少年时代的我们，留下了一些印记，
嗯，幼年的我们看的都是勇闯夺命岛这种，
对，
那绿球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然后
少年时代，
然后他这里呢也就致敬了他的大部分电影，包括变脸
啊
什么的，有一段也就是模仿变脸的最后那段 BOSS 战的时候还有一段那个桥段模仿的，
嗯，
然后还有那个然后他去参加的这个生日 party 的主人是他的大影迷，他有一间收藏室专门收藏他的所有周边，
嗯，
你知道吗，巨逗，然后还有一个他的一个等身的一个塑像，
太可怕了，
然后凯奇问这东西卖吗，巨逗，就反正挺好玩的各种恶搞，嗯，就是自己拿自己开涮这种的挺有意思的，
可以
推荐大家看一下，
还看啥了你？
然后还看什么了？还看了，有一个新番叫《间谍过家家》，B 站上也有，但 B 站上更新的速度比较慢，因为它有一个审查的过程。对，现在 B 站应该在6-7集吧，然后外边就10集了，大概是这么一个进度。那个呢，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家庭治愈番吧，算是。
嗯，
它讲的就是一个就是。国外的就是一个间谍，一个特别牛逼的组织里的间谍，然后是他这个最牛逼的间谍，然后呢他要执行一个任务，就是要跟找一在当地潜伏下来找一个人结婚生孩子，然后呢把这个孩子送到这个贵族学校里边，然后因为这个贵族学校里边有他的目标的孩子，然后他要通过家长之间的聚会去接近这个目标，大概是这么个事儿。
这么长，
对，然后呢他就是没，因为也生不了，就没法直赶紧生孩子，就不可能了，
养了一个，
他领养了一个，
嗯，
领养了一个呢，然后这孩子他就在孤儿院找了这孩子，这孩子呢有一特异功能，就是他能读懂人的心声，
嗯，
就是你心里想什么他能读得懂， 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光有一孩子不行，他还得有一个
媳妇儿，
一媳妇儿。
嗯，这不就是潜伏吗？
对，然后他这媳妇儿是谁呢？他这媳妇儿是这个国培养出来一个杀手，然后
就是他的对立面还是他？
对，他的对立面培养出来的杀手，然后在一个。国营的一个市政的一个地方工作，就是一个特别不起眼，但其实他有任务的时候就是一个冷血杀手的名字。
嗯嗯嗯。
但是人很单纯，他就是没什么心眼的那种，他就是被培养出来就是一个杀手
工具
啊，对，有点这意思、
嗯、
就是也没谈过恋爱什么的这种的。然后呢俩人就说这个，然后这个阴差阳错是他要找一个媳妇儿，然后这个女生呢，
没事，这个你就正常说话
就行，这没
事是吧？这没事、
啊
嗯、
这音量小啊，
不是，那个是耳机的音量。
哦，行，那继续啊。
嗯，
对，然后呢，这个女生的杀手身份，她觉得自己要被识破了，因为这个国家就多少岁以下单身的女性呢，就可能会就是被国家重点的有一个秘密警察这个组织会重点的去询问。
嗯，
她就怕她的杀手身份曝光了，所以他俩一拍即合，说我们假扮夫妻吧。
嗯
啊，然后这小孩呢又能读懂两个人的心声，你知道吗？然后
他们俩知道这小孩能读懂他们
不知道
啊、哦，
现在还没暴露。然后这小孩呢就听到他父亲就是表面说的，就是他这个领养他的养父这个间谍表面上说着这个什么那种就是片汤话，然后心里想的都是间谍里的那套思路，就我这个任务该怎么完成，
嗯、
怎么弄什么的。然后这个女生这边呢，也是表面上就是都这样，然后想的时候，这样一来，我杀手身份就应该不会被发现了吧？然后这小女孩听傻了，一个间谍，一个杀手，她觉得好刺激啊！就这么一个故事，挺好玩的，而且小女孩特别可爱，
嗯、
很有意思。这个也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嗯，
这种你发现现在所有的番只能靠设定，
对
对，这就是确实。确切说是靠人设，
嗯，
对，就是靠这种人物设定才能吸引到大家，
对，
嗯，
反正挺好玩的，就是你就平时吃饭当个下饭饭看还不错，
对，泡面番，
对，
嗯，
然后呢我还看了一个，这个是值得重点推荐的，叫夏日重现，
嗯，
也是一个日漫，然后呢它现在应该更了不到十集左右的样子吧，七八集，
嗯，
然后是一个有点像你看过那个开端吗？
看过，
就是白敬亭他们演那个，就是有点像土拨鼠之日来回循环的那个，这个讲的也是这个路子的东西，然后呢但是比这个要刺激很多，然后有趣，它有一点这种神鬼科幻的这种设定、
嗯嗯、
然后再加上你的时间循环的这个事儿，然后最妙的是这里边没傻子，
嗯，
就是人都挺聪明的，然后呢也不怕死，就这种感觉，然后就该死的时候就得死，就这种的，
嗯，
对，然后以开始最后的那什么，然后他没更完，我是把漫画看完了，就是我是等不及了，我就开始看漫画，然后把漫画就全部
就一季
看完结了，对、
嗯、
他这季应该是25集，对，然后据说也在筹备这个真人化，
嗯
啊、强情节强设定很好，这个非常好看，
嗯，
值得推荐，嗯，
行，
对，然后还看什么了？警察的荣誉，
嗯，
啊，就现在电视上正暂停的这个，对，警察的荣誉，这个就是，这就是一个叫什么？就张若昀演的嘛，然后那个王景春，你看过《守护解放西》吗？
你给我推荐过，
对，
嗯，
就是 B 站上一个纪录片，就是我之前在那个
假片警了是吧？
对, 对，我之前在电台里也说过，
嗯，
这就是《守护解放西》的电视剧版，我觉得，
哦，
啊，
就是他们一天到晚遇到点事儿，
对、
嗯，
然后呢是一个生活剧、
嗯，
就是我唯一觉得这个戏稍微有点，就是里边演员演都很好啊，就有点不过瘾的是在于，就是你总觉得呢，你像讲警察，你总觉得得来点悬疑吧，
嗯，
得来点什么，就是他。的悬疑都是浅尝辄止，
就是太生活了
啊
啊，
就纯生活的，就是警察这样生活的事儿、
嗯、
啊，
那就有点像《重案六组》，
比《重案六组》可这浅多了，这个啊，
可以可以，
对、
嗯，
你就把那个《重案六组》那些杀人犯什么的，你就换成那个 民事纠纷，
哦
要自杀，跳楼，什么劝劝什么这种的，电线，乱拉电线，然后乱堆乱放，什么的啊，就这种的。
我到现在都觉得重案六组是一个特别牛逼的刑侦
啊，这里也有李成儒，
是吧？大宗
啊，他这里演一个混蛋爸爸，
嗯。
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平时就是没得看了可以看，
嗯，
就是你说多
多好也没有
啊，对，就是、
啊、就是适合放在那里，
对，就是也不错吧，因为导演还是不错的，丁黑，
哦，
啊、但是呢，就是那年花开月正圆、那个导演，对，就是多么扣人心弦，多么就是让你就是想看下去，
就非常的片汤，
哎，对，
嗯、
就很浅、
嗯，
一个一切都很浅的剧。
哪儿的？
爱奇艺
不是哪儿的片警啊？
山东的
哦，
就他应该是山东背景，因为王景春里边老想学山东话，又学不明白，
嗯、
然后就老有点这个说话的腔调。对，
可以。
然后，但他这个剧里表现的是一个虚拟的地方，叫平陵啊、嗯嗯。对，这么个八里河派出所的事儿，对，挺好玩的。
行，
嗯，你的眼睛是要瞎了吗？
对，
你怎么
了？我好像进了一个东西，我就一直在揉它。
嗯，
对，
对，然后还看什么？基本就没，然后就看了姐姐
啊，张楚，
浪姐。
哦哦哦哦哦哦，乘风破浪，
乘风破浪的姐姐，
就是刚才聊的，仿佛就不是一个年代。你
张楚，
你说了姐姐，我都想起了张楚。
嗯对，
嗯，
然后就没什么了，应该。对，
姐姐这期好看吗？
一般吧。哦，
好的，
可看可不看吧。对，优先级没有那么高。
行，
嗯，也就这样。我就看这些，夏日重现很值得推荐。嗯，
成吧。
嗯，
我们争取第九年多录一些吧。
嗯，
争取第九年多录一些。主要看我，
你不也不出差了吗？
就是北京这个状态确实也出不了。
嗯，
北京又开始了，
又开始
因为一个
这个执着于去夜店的朋友，
往返100多公里、
啊。而且那天堂超市啊，真的离咱们平时活动的范围可太近了。
对
啊，
而且我记得这地儿是不是咱小时候就有？那会儿在脏街，
对
对吧？
不是，这地儿啊，它其实不是一酒吧。
它就是一超市，
对，它就是一卖啤酒超市，
对，
然后经常老有外国人站门口喝酒，
就后来
好像
变成了一个，
对，后来好像变成酒，因为它因为我此生没有进入过这个地方，就我也不知道它，
但我们那会儿老路过
什么样，对
对，
然后我一看这名字，哇，这地儿可太熟了，然后就是因为它应该是。排查出来有4000多个秘籍，
对，
就这一件事儿，
对，
嗯，
我们小区里就有，
是吧？
嗯，行吧，
嗯
嗯，
咱们差不多了，时间
差不多，
行，那我们这期就先这样，
嗯，好，
我们还是老规矩，说一下如何找到我们。
好，大家通过手机下载喜马拉雅电台，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下载收听，关注我们。
新浪微博用户搜索 Loading Radio 老丁电台，关注我们。会在上面更新一些即时动态，带上做一些交流。
那现在 iOS 用户也可以通过 Podcast 找到我们，还是跟喜马拉雅的方法。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这样，
大家收听，
再见，
拜
拜拜。我出生的时候聪明，得到任何期许和赞扬。我涂抹浓妆为自己，鼓掌鼓奏生命的交响。我爸爸是机器人，妈妈。我和你们都不一样，你看那乌云滚滚，无法遮挡银河的流淌，不计黑暗，逞强消散，独立雕像，点燃爱情。
出发的时候从没得到任何赞许和期待，这不算伤害，也感觉不到爱，我必须要离开。我对你们不重要，也不会去讨好，我决心要冲破笼牢。哦哦，你听我电工破晓，发出巨响，我将要起航，自由之徒用这翅膀，大海的尽头是梦之乡，跟随着惊涛骇浪，跌跌撞撞，奋力向前冲，雷霆万钧，我心无惧，闪电将会把前路照亮，征服太
最棒的乐队，谢谢大家。